弟兄姐妹平安，10月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Realism。 Realism 这句话可以翻成务实啦，实事求是啦，或者就是它的现实性啊。引用的是箴言22章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愚蠢把小孩的心紧紧缠住，但严格的管教可以把愚蠢驱除。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很多人啊都假设孩子天生呢是很 innocent and pure， 就是很天真无邪跟纯洁，那是只有社会呢才教导我们去仇恨。但今天箴言22章15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愚昧对我们来说才是很自然的。愚昧是什么呢？愚昧就是被什么所造成呢？是被与神的创造次序毁灭性的脱节，destructively out of touch， 跟神的创造是脱节了所造成的。孩子天生呢就是 self-centered， 自我中心，他们不懂其他人的感受如何，他们也不懂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而这一切基本的事都是要被教导的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说， We must learnThis lesson again and again， 我们必须要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反反复复来学习这个功课。那么在20世纪初期长大的小阿瑟梅尔史列辛格，他就写说，我们被这样教养长大的啊，我们是怎么被带大呢？就是相信人类的 innocence， 天真无邪，还有呢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还有人的可完善性，就是人绝对可以完美的。但我们的这一套呢，我们这一套系统里面呢，并没有预备我们去面对什么呢？ Hitler， 希特勒， Stalin， 史达林，也没有预备我们去面对什么呢？ The death camp， 死亡集中营，还有呢Gulags， 这个就是古拉格，你可以这么翻译，就是前苏联的劳改营。所以呢，我们这一套，我们认为说人类是天真无邪，人是可以达到完美的啊。那我们这一套呢，根本就没有预备我们去面对像希特勒、斯大林集中营啊，还有前苏联劳改营这些事啊。所以呢这一位小阿瑟梅尔史列辛格他是这么写的。那我们先岔题一下来谈一谈这个人是谁。如果你去谷歌一下 ,Google 一下呢，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学家啊，还有呢社会评论家，还有呢历史学家。他得过普利兹奖啊，普利兹是新闻奖里面一个最高的荣誉啊。那他就是在写这些啊，他的主题大部分都是政治啊、社会上的、历史上的啊。他是1917年生，后来呢2007年啊回天家，就89岁多，几乎要90岁啊。那当然他死的时候是在我们纽约曼哈顿啊。那他这一生啊，就是跟那个甘乃迪总统啊、甘乃迪参议员啊都有过那个。那他讲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作为人哈，我们都相信哇，好像我们是这样子，大家都告诉我们人呢，小孩子呢天真无邪啊，很纯洁，然后他长大以后被社会染黑了，这社会才教导我们啊，要凶杀啦，要仇恨啊，啊，可是这一切呢，那个史列辛格就说。我们这一套人性善，人的可以达到完美，这一套它并没有预备我们。那你怎么，如果你说人都是很好的啊，人真的很天真无邪，那请问希特勒，请问斯大林，请问死亡集中营，请问前苏联的劳改营，你怎么说呢？你怎么面对呢？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他的这一段话之后啊，他说，如果父母亲不知道每个孩子心里所含有的那种愚昧跟邪恶的 potential， 那种潜能，那种潜力的话，那就真的就只是一个 disastrous， 那真的是很灾难哦，后果真的很凄惨哦。所以呢 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就说，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样的管教呢不必然是 corporal punishment， 不必然是体罚，但 it is， 它真的是还特别写体强调它真的是什么呢？ punishment， 惩罚。惩罚呢，那他就在后面有写一个解释说明说 real consequences with teeth in them， 是真的有他真实的后果，而这个真实的后果呢是在其中呢真的是有果效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管教呢它真的是惩罚，它有那个真实的后果，就是它带来的后果就是被打的人呢真的就会心生警惕是有果效的，在惩罚上面来讲。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就讲，他说如果罪跟愚昧是深深的在每个孩子心里，那就不是只是用言语才能够把他们根除的，你光用讲的没用，你光用教导是没用的杖打是必然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反思的问题挑战我们，就是说这个人性跟养育孩子，圣经上的这个关于人性跟养育孩子，就是讲到人性呢就是从小孩子就是愚昧，那心里面就是很自我中心，所以一定要用管教的杖，而这个管教的杖真的可以把愚昧打走的如果圣经里面这个人性跟养育孩子的观点真的对我们来讲其实就真的是反主流文化的，就是说主流文化不这么认为，那毕竟这是基督教的观点，不是非就是非基督徒或者是抵挡神的人的观点，不是，是我们的观点。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了一句话说 Does this make sense to you？ 对你来讲他说得通吗？合理吗？ Why or why not？ 为什么说得通？为什么合理？为什么不是？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的孩子是极为宝贵的形象背负者这是一点，但是他们同时是什么 hereditary sinners， 他们同时也是遗传下来的那个这个罪从亚当一直世袭遗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的孩子真的一方面是神形象背负者，所以非常宝贵的这个形象背负者，但一方面呢也是带着从亚当世袭下来的那种遗传的罪人他们就是。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祷告中说，在我们的教会里请帮助我们同时考虑到关于他们这个坚固的真理，并且呢以爱同时很坚定的立场，还有呢以真理和眼泪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阿们。其实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用的这个标题啊 realism 就是这个现实性，这是真实你要务实一点就是真的孩子从亚当之后他的确是有这个邪恶跟愚昧的潜力，而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只能如果不信耶稣的人只能用普遍恩典借着管教，借着教育真的是让一些人，如果你吸毒会被抓，你怕被抓关监狱，你当然就不会去吸毒你强奸人别人，那强奸这个国家判你罪那你当然不想无期徒刑，所以呢你就不会去强奸别人。抢银行比方说在某些国家是死刑，那你当然你不想死嘛，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抢银行。所以他某一个惩罚都是带有果效的那对父母亲来讲孩子也是这样。小时候呢他真的很想悖逆，因为他天生就是很自我中心的。那你如果让他做这件事情，你就惩罚他，就像他如果想要强暴别人，他就要面对强暴别人被抓然后要服刑，他如果要抢银行，他就要被抓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就是有这个惩罚的成分。那当然这些人就不敢做坏事。同样道理，我们的孩子生来呢就是很自我中心他里面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很天真无邪 innocent 没有罪很纯洁，不是，他只是相对的，他不是绝对的天真无邪跟纯洁，他是相对大人，因为他不懂。可是从他懂事开始，你就会发现他相当的自我中心他要哭的时候他不管你 啊，他就是要哭。他到超市看这个喜欢小学一年级，你不给他，他就在地上哭，赖着不走。那你没办法，因为你觉得很丢脸，哦，你就只好买给他。这时候你怎么办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用类似这样的说法来告诉你说，你千万千万别迷幻自己，别活在那种梦里面，想象做梦当中，你务实一点，现实一点，你真的要知道这个实际性。实际性就是你的孩子真的有愚蒙，而且他有这个潜力是邪恶的。如果呢，你不去带领他，你放纵他，他可以吸收所有的良善，但他也可以吸收所有的邪恶。你觉得如果我们都不教小孩，我们放纵他在一个环境听凭他去，你认为他会放纵自己成为吸收良善的所有的良善的良善者，还是他会吸收邪恶成为所有邪恶的邪恶者？我认为会邪恶，否则不然耶稣怎么，我们还需要耶稣吗？圣经就直接告诉我们说，神创了这个世界之后，神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然后他就说，人啊，好好的用我给你们恩赐才干好好活吧。然后人呢就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很知书达理，彬彬如礼，然后有礼貌，都不会杀，不放火，不，其实没有的，没有的。人们是相当自我中心，只是长大的时候我们更会用更高尚的，看起来很高尚的方式来掩饰我们的自私。所以白领阶级呢，他如果懂得那种怎么用银行数字数据科技，他可以经济犯罪胜过那些直接去抢银行的人， 你懂吗？所以这是很可怕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得很清楚，小孩他会在乎你的感受吗？不会的，他也不懂他的行为是怎么影响别人，所以父母亲就要教，就要教。今天呢，我以前在台湾我在神学院带的学生他老公跟他老公到威敏去读 MD counseling 道学辅导硕士。那他先生跟他今天就带着两个小朋友路过我们家，然后我们就简便的午餐两小时就聊。那当然孩子呢就看我们大人聊，因为我们大人很久没有那个圣徒相通嘛。以前我去他们家呢，当然这个大人呢，这个我的学生在预备午餐，那他不要我帮忙，那我就不帮忙，那但是我就比较空，我就可以跟孩子玩。但现在呢，我们是我在我家嘛，那午餐已经预备好，但我就跟大人，就跟他父母亲聊，那他两个小孩就没有大人玩嘛，就显得很无聊，可能他就想玩玩具啊，他就想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啊，但是呢你看哈，我这对学生哈，他们挺爱主的，他们就教小孩啊，比方说小孩就想到处走走，他们就说我可以参观，意思说可以参观李老师的这个公寓吗？那我说可以啊，因为你已经问我了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说那个有一个房间锁起来是我室友的，你是不能去，反正他们锁起来你也去不了。但是呢，他的父母亲就会告诉他说，好，那老师说可以，你可以去看，但是你不能 touch。意思就是你用眼睛看就好，你手不要碰任何东西，不要拿任何东西。所以呢，父母亲他会教这个小孩，如果你不教小孩，不给小孩设界限，那这个小孩看这个好玩，拿起来看看，摸摸，东摸摸西摸摸，你知道吗？那他们是不懂别人感受，他们是不懂得界限，他们不懂他们行为怎么会带给别人影响的。所以这一切一切你要教嘛，这个小孩什么都不懂，他不懂什么叫尊重别人，他觉得这个东西好玩他拿起来，他不懂得这个东西不属于他，他要问别人，所以大人就会教，你知道吗？那当然我们教的不是只有这些，我们更很多，包括我们在谈基督教教育。然后我这个学生就讲，我们威敏有一个人，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搞得大家都看了这本书，每个威敏毕业的都主张在家教育。那我就说，我在如此这般那地，我看到很多在家教育这个后果，他们自己父母亲不教小孩，而又怕呢在如此这般那里要被教成无神论者，什么人是猴子变来的等等，他们担心我们都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失去信仰。对，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说我们要在家教育，可在家教育自己的能力耐心资源都有限，所以呢就想说好吧，那大家一起，这几个父母亲在一起。可是在早期几个在一起，大家，你这几个父母亲你们都大学毕业吗？ 就是说你是物理，它是数学，它是生物，它是化学，它是健康教育，它是音乐，这样有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要十个不同的科目，假设那你十个家庭十个老师刚好都是不同的专业，然后刚好每一家一个孩子，那我们十个一起来带，那这还好。问题是你们这些父母都不是专业领域的，对不对？那你说可是外邦人他们虽然有专业，但他们不敬畏神，对啊对啊。但是你既然要在家教育，你就不能只说你们有专业，我们有耶稣啊，这个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以后专业领域当中都没有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专业嘛，我们不能在那个专业成才成气候，我们没有那个专业，我们怎么可以进到那个专业领域去跟那个专业的人来对话呢？对不对？那我们的小孩子只能跟谁？跟没有教育没有学过教育的人去谈耶稣。那没有学专业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孩子们。那我们基督徒孩子们还需要谈耶稣吗？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被带大，所以你的孩子就没有能力去。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自己在家带孩子，但是呢你有些专业你是需要，如果你真的要办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教育，问题是我为什么反对，问题是如此这般，你们担心孩子齁被这个世界没有神的这种带走，我非常的理解。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说好我们自己教，那我们自己教我们没有能力又没有耐心，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找一群人，一群人能力耐心也都有限，最后呢就用所谓的教会的力量来办。可是教会力量，教会不是拿来办学校的，圣经里面自始至终都没有这样讲，教会是要敬拜神的。那敬拜神当然就有很多像今天的这教会功能，那你说周间我就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学校，那你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老师你有足够的师资吗？我所谓师资是你的老师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最起码真的他们必须要是神学教育，至少要人家是大学什么教育学系，那你知道神学系嘛，大学正式的真格的有这样子，所以他够资格来教你这个。还有呢，我们不是只教他神学，我们还要教他专业嘛，我们真的要教他专业啊。那请问物理学，你有物理学的大学毕业的，或者是专修物理的，或者是硕士或博士，有吗？没有啊。物理化学健康教育生物等等所有这些初中高中的科目，那你都要有啊。你有一个真的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师来教他们中文吗？你有真的是大学外文系英文系毕业的人来教他们英文吗？你有一个大学真的是数学系毕业的来教他们数学吗？你说、老师那些不重要，哇我的天哪，不重要吗？我请问你啊，我真的要请问你，摩西神为什么许可，神为什么这样带，让这个历史让他在埃及受了埃及所有，埃及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领先佼佼者，他学了所有世上的学问，然后神才用他。那神用他的时候他的生命还不对，所以他得到旷野40年。所以我就跟这些父母亲讲说，你的孩子们啊，如果真的要在家教育，必须要超过送去外面学习的人，是各个方面，不能只有神学领域，不能说我只要敬畏神就好啊。你敬畏神，然后孩子连那个什么 x 平方，对不起，x 加 y 刮弧平方等于一都不会，连三角形三个内角和等于180度都不会，连平行线。那你说老师你不要跟我谈数学，我们只要1+2=3，我买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三个苹果，我只要懂这个就好。你的格局真的好小哦，你的生活格局真的很小，你的生命的格调真的好低，难怪我们在社会节节败退，那些精英分子我们不行。你说可是如果我们送到外面去，那万一他被洗脑呢？你放心哦，信徒的后代子孙他是进入到盟约关系里面，你做父母亲的从小就要教他，你从小在比方说小学他4岁去读幼儿园，他6岁去读1年级，在这之前你就要教他有关神，有关创造，有关人的堕落，甚至要教他你的同伴们 将来你到外面去了，你会认识一群人，甚至那些教你的人，他们都不敬畏上帝，那你要怎么样子守住你的信仰？你说哇，那么小，会不会给我们孩子难担的重担？哇，你现在难担的重担，你不教他，就像我这个学生去讲说，这次呢，新冠状，他们就在家学，就用电脑，就发现呢，他的女儿啊，大女儿在学的时候，有一天在讲到那个西班牙，不是西班牙，这个什么巴西还是哪里，墨西哥，反正就是美国南方吧，就是南美洲吧。然后就讲到一个国家是拜那个骷髅头的面具的那个，他们文化里面有这个东西哦。那他女儿知道这个叫假神哦。那有一天呢，在讲到这个时候，他女儿就把电脑关得很小声，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跑来问他女儿：“哎，这个电脑你不是在上课吗？怎么关那么小声？”他说：“妈妈，他们在讲这个骷髅头那个是假神。”然后他妈妈说：“可是你如果什么都不懂，你以后怎么去跟那些人讲福音呢？你什么都不懂。”意思就是有点像唐崇文牧师讲的，就是说你们家孩子呢，在你们家看报纸，你们家报纸在早期哈，报纸都登那些什么凶杀啊、不好的案件，然后你就把这些通通都剪掉，留下来都是那种什么啊，谁拾金不昧啦，那种谁很诚实啊，都留下都是好的，所以报纸剪得千疮百孔。有一天他跑到隔壁邻居去看，诶，你们家报纸怎么跟我们家报纸不一样？哇，他特别好奇，看得津津有味。所以你怎么去带你的孩子从小要告诉他？我就想起来呢，多年前啊，曾经我们在宾州的时候，我回去啊探望一个姐妹，然后她就在厨房烧饭做菜，这时候她女儿回来了，那因为是四点多嘛，所以她在看一个美国的电视，叫做 Zina， 就是一个大力士的女的。然后那个电视就演到她要去对抗一个坏的王，古代的王，那古代的王就很专制独裁，很奢华，那就宴乐，然后就请那些美女来唱歌，然后穿着那个肚皮舞，穿得很薄。那我就看他女儿就把眼睛遮起来，你知道吗？然后就他遮起来就表示他不想看嘛，不想看那也挺好的。我就跟他聊，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遮起来？他说不好。我说对，我很高兴你有这个标准，知道那个不好。然后我就问他，你现在几年级？他就告诉我现在初三。我说你初三，可是你以后进了高中呢，你的同学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们会穿得很薄的衣服，他们甚至会跟你面前谈啊，你有没有第一次的经验啊，你还没有啊，你这么大竟然没有啊，然后嘲笑你老处女啊什么的。我说那你怎么办？你不可能不跟这些人在一块。所以重点不是你把眼睛遮起来，把耳朵遮起来，不看不听不闻，重点是你怎么去跟这些人来对话。你不是去 enjoy， 不是去要看很喜欢看，不是，而是你怎么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然后你怎么去对话，你自己不去沾染，但是你怎么在大家都是这样当中你站得住不受影响。所以这些不看不听的人，到时候被人家同侪压力，我们的孩子其实跟大人一样，我们大人不是都有同侪压力吗？大家都这样的时候，你搞得你必须这样，你如果不这样，好像你就在教会的那一群里面混不下去一样，大家都是这样，那更何况你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叫他不要听不要看，不是不要接触，而是如果非必要啊，比方说上课，那老师讲的嘛，你不能说我把耳朵捂起来我不听嘛，你要用一种方式，就是我要用神的真理去把它 redeem。 这就是后来我这个学生的先生哈，这个神学生他就跟我讲，这个弟兄就讲说 apologetic 护教，对，就是护教。你从小把小孩子保护到温室里面花朵，都在教会里面长大，可是他外面很坏的，更何况我看了很多这种如此这般的这种家教会的能力有限来办的这种基督教教育，结果我跟你讲，你教会的孩子参差不全。然后呢，比方说一年级到三年级，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初一初二初三，那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两个，那你没有足够的师资呢？我见过，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合适这个孩子的年级的师资，他就把这个孩子比方说三年级就把他划到你跟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结果他已经重复，他上过要重复去上，那老师当然不可能专门针对他，虽然他们说我们会针对这个孩子让他复习一遍，写 一年级、二年级新学的功课。那你呢，三年级嘛，你先新学学一年级、二年级之后，我们再另外给你三年级的作业，你再去做。可你知道吗？你这样就等于完全依赖孩子的自制性，孩子自己要看得懂。假设那个教材都没有翻译，都是英文，那孩子完全要自学。如果孩子本身有这个能力，啊，又有这种主动性，没话说。但是今天提莫泰·凯勒讲 realism 现实性，你孩子里面有愚蒙，你孩子天生就想要贪爱舒服，想要懒惰，想要好玩，然后你没有一个人去引导他，而这个引导是谁要做的？当然父母亲。那如果孩子做的结果做的不好呢？当然要杖打，要管教。可是我们现在为了父母亲哦，我跟你讲啊，parenting 这个 ministry 这个事工。虽然你不是像教会做一个什么叫小组长、音乐师班长，或者带查经的查经班班长，或者什么长老、执事、牧师、传道，你虽然没有这个头衔啊，但所有的事工里面，我跟你讲，所有我们基督徒哈，所有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事工里面最难的两个，第一个是 marriage ministry 婚姻事工最难。所有自愿进到婚姻事工的人，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哇！你要服侍妻子，你要服侍丈夫，真的好难。作为一个弟兄进到了婚姻事工里面，你会发现你才不想服侍你的妻子，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事工做得很差。那所有的姐妹进到了婚姻事工里面，你以为你可以作为一个妻子服侍丈夫，你那个服侍事工做得很好吗？没有，没有，都做得很差的。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服侍当中，服侍都是自愿的哦，那个你要做事班班长，你懂，然后教会觉得可以，你就去做，对不对？那你有专业，你做得很好，好，没话说。那你觉得你有这个专业，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好，你就进到婚姻里面，就你发现你婚姻事工服侍的乱七八糟，这是第一个，我们做得很差。第二个事工，我认为做得最差的就是 parenting ministry。就是教育孩子做父母亲、为人父母这个事工做得真的很差。那我们要不然呢，就是偷懒；要不然呢，就是过度掌控；要不然就是把这个交给外面的学校，交给外面所谓的基督教学校。哎，你怎么就那么信任基督教呢？你怎么就那么信任基督教的学校呢？你不要忘记基督教学校老师是谁啊？老师跟我们人一样，哎。跟你这个做爸做妈的一样，哎，更何况那个孩子是谁的，不是他们生的。所以呢，只要孩子不要给他们惹麻烦，他们用一套规矩去要求孩子遵守就好了。他们可以表面上讲你要爱主，可以教导你问人最高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答荣耀神，以神为乐。他可以教导孩子这些，但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拥抱这些，他不一定。他可以说我们要寻求神的荣耀。但他自己呢，很爱人给他的掌声，他在乎人给他的肯定。那你说孩子不会知道吗？孩子里头的灵，我们里头的灵都是很敏锐的。哇，在家看父母亲本来就是一个那种假冒为善基督徒，现在到了基督教所谓的教会学校，看到这些老师也是一样。那你觉得你教孩子一套，我们总觉得说只要他能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所有问答、所有神学教育都比我们好，我们认为他就很安全。谁告诉你的？就像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认为说，只要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弟兄，他们是教会公认爱主的人，那这个人呢，我就可以不用考察，我就可以嫁他，我就可以娶他。你试试看，婚后你会后悔的。你自己本身没有考察吗？你自己本身没有观察吗？对不对？所以同样做父母亲也是一样啊，你怎么就那么有把握这些人就这么的爱主，这么的把上帝放第一，就真的从此又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的是基督爱激励我，连我做所谓的基督教教育都是真的要把孩子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完完全全，完完全全。我们下一代什么时候变成反智主义啊？反智就是说啊，这个外面的那种学问我们可以不要了，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长大就好了。长大，那你在家教育到最后就变成是到高中、大学呢？大学，你以为你现在送到所谓的基督教学校，我们美国很多基督教大学，你以为里面出来人真的都很爱主吗？不是的，你怎么有这种虚假的安全感？ 所以你的安全感在基督教学校、基督教老师、基督教，你的安全感在这三个字，而不是在基督。你只从一套系统换到另外一套奉耶稣的名让你有安全感的系统，并不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谁？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他是谁？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他的父把你的孩子托付给你，是天父的孩子托付给你，借着这个爸这个妈的基因生下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谁生的孩子谁就要教，但是你教的部分是指你教他跟神的关系。至于专业的部分呢，你说老师我精通七国语言，我有七个博士，物理博士、化学博士、生物博士、英文博士、数学博士，那还有啥啊？还有贸易、商，还有文学，好，七个了，七个。如果你真的拿七个博士，那你去教你的孩子，我相信你七个孩子，你的一个孩子在七个领域上，那个 potential 那个潜能，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神给他的潜能，他学习他可以被你开发出来。但问题是你也没有拿七个博士啊，所以教小孩生命神学的部分是你的责任，不是家教会办的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也不是基督教学校。如果公立学校、基督教学校，你看美国所有基督教学校，美国的所有的学校，只要是学校就必须要有学校的某种的规格。这个美国我觉得挺好，就是管得很严。你私立的办可以，你要符合这个，你的老师的学问，你的学校的空间安全、藏书量有多少，老师他有一定的要求的。不像我们啊，自己自搞一套啊，然后就觉得这样可以啊，也不管这个空间够不够啊，老师够不够啊，书籍够不够啊，有没有这种一套的制度让孩子上课下课学习什么，没有。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让你学圣经，那这个孩子就安全了吗？所以很抱歉了，我不赞成，对，我没有赞成。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多人，因为我服侍的对象多半是在如此这般，你们都要拿石头打死我。你就算用石头打死我，我还是要这样主张。而且 by the way 顺便一提， We agree disagree， 我们同意，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上网去说我不讲你的名字，我也没有提你教会的名字。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有人主张父母亲不应该在家带孩子，我反对，因为如此这般。你就把你的经验讲出来，正如同我告诉你我看到教会带领人的孩子是如何阳奉阴违，如何的小小法利赛人等等，我都可以讲给你听啊。为了当事人缘故，我保留他们的名字，但我可以讲给你听。正如同你也可以讲你看了哪一个教会哪个学校自己带孩子出来，不是法利赛人，而且真的很敬畏神，很爱主，你也可以讲给我听。我现在在如此这般从北到南数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接触到的有多少的教会领袖在当地都是父母亲本身是很爱主，但他们孩子只是外表上 good girl good boy， 他们每个人都来跟我讲他们跟神，我觉得这个神好像跟我没关系，他们有某种想法。 SH 城市的啊，他估计都到美国拿着硕士回去了。他说从小爸妈大家都觉得我是 PK 嘛，对不对牧师的孩子嘛，教会带领人孩子嘛，所以呢就觉得我从小到大我会祷告，我会什么，因为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我爸妈他们就这么说嘛。但他觉得他跟这个耶稣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也觉得他看到父母亲之间彼此之间这种的他看见了，然后他也手淫，他也觉得就是这样，所以他是阳奉阴违，你知道吗？然后 BJ 我也看见过，还不止一个，我现在讲都是不止一个。 GZ 我也看见过， WZ 我也看见过那就不要提其他的反正我脚到之处我碰到是这样的体系主张这样的我都见过。那问题是这个比例不少， 你知道这么几十年下来我们接触过很多吗？比例不少。哇，那个 小小的法利赛看的真的就是，你看这个小小法利赛这个大儿子怎么对小儿子，我一看我就吓一跳，我心想哇，你才初二你就这么的当时是我见到他那一幕让我看到是小学六年级，我看他怎么样对差他六岁的弟弟，我就心想天哪天哪，这还叫基督教家教育 homeschool 带出来的孩子真的很可怕。那我也见过所谓的说啊，我们一起吧，我们来所谓的 homeschool， 我们几个，我们甚至所谓的基督教学校，我们这小小几个家长我们来做。我也看见过他们，结果呢也不用提啦，这个孩子到了美国，对不对？因为高中毕业嘛，你在家教只能教到高中，那大学呢那送出来美国读嘛。好，你有能力送到美国读，结果呢，结果大二就跟人家上床了。真的是这样。不要问我是谁啊，但是我就是告诉你，孩子真的有潜力的，就是会发展出来邪恶跟愚昧。如果你认为说不用不用，只要言语教导，我们只要知识给他，他就会成为一个好孩子，我们只要在所谓的基督教学校里面 homeschool， 把基督教所有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系统神学什么伯克夫这些啊，巴克莱通通跟他讲一遍，我们的孩子自然就真的就是可完善性。没有啦，提姆太凯勒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斯大林？你怎么解释希特勒？你怎么解释死亡集中营？你怎么去面对古拉格苏联的劳改营？所以第一段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到位哦。若父母亲不知道每个孩子心里所含有那种愚昧跟邪恶的潜力，那真的会是一个灾难，真的会是一个灾难。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说真的要管教。那我请问你啊，基督教学校赞成管教吗？不赞成啊，因为他会认为这是体罚。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学校通常找校长都是带有美国什么什么什么教育学博士，或者是硕士，或心理学，或教育学毕业。这些人懂什么？这些人买进了这个美国文化里面讲说不可以体罚，那体罚就觉得是仗打，体罚不必然等于仗的管教，不必然。而且美国所讲的不要体罚，是因为体罚那个施罚者就是父母亲或教练是在怒气当中管教学生或孩子，那当然这个我们绝对反对。但是如果孩子需要被管教呢，那谁有资格打呢？当然是父母亲。所以你父母亲不教，然后把他送到那个如此这般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学校，那基督教学校又说我们要用爱的管教为他祷告，结果呢，就宣教士的孩子你也搞不定啊，宣教士的孩子送到你那里啊，宣教士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你搞不定嘛，因为你主张用爱的教育嘛。我不认为，我认为你要跟这个小孩子谈，我认为你要跟他辅导，我认为你要让他知道后果，我认为你要知道如果他不遵守家里面的规定，那他要怎么样的话，这是规定，因为你现在并没有18岁，你在你父母亲的权柄之下。那很可惜啦，大家都自己不想教啊，不想带，就送到学校，以为学校可以有办法。然后学校就觉得说啊，你们父母亲耐心被磨得没了，没爱心，我们有的是爱心，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我孩子嘛。你对你自己孩子是没有耐心，可是你对别人家的孩子送到你这个地方做学生的，你是很有耐心的。对啊，因为不是你家孩子嘛。如果你家孩子你就抓狂。所以你要思考一下，要不要这样的管教？当然要。但是你要考虑到孩子今天这个点，就是他真的是有神形象背负着，所以很宝贵，极其宝贵。但是呢，他同时是什么呢？他同时是 hereditary sinners， 遗传的世袭的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明白这个。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啊，好，请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要同时考虑这些怎么考虑孩子呢？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一项真理，就是他有潜力因为他是神形象背负者，但是他在老亚当之后，他有邪恶跟愚昧的潜力。你如果忘记这一点，你真的是大灾难。而且呢，我们不单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还要什么 with love and firmness， 要用爱去管教他们，很坚定的立场。 不能说啊，这个不忍心啊，这样仗打就是没有爱啊，不是的。还有呢 ，with truth and tears， 要用真理管教孩子，我们真的会很难受，因为看到孩子违背了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带着眼泪的。然后神给了父母亲如此的权柄，所以我希望呢，所有全天下你们有孩子的，你们真的要回过头来苏醒过来，不要活在梦里面，以为孩子很完美，孩子从小一片天真无邪，所以他长大以后都是社会教他教坏的，没有没有，他里面本来就有这种邪恶性，有这种愚蠢的潜能。那你要一教二教三教，言语，那言语教导他之后，他如果跨了那条界限呢，要仗的管教。如果你不能用仗的管教，你只用言语，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得很清楚，罪跟愚昧是深深在每个孩子心里，不是只有言语你才能够把这个罪跟愚昧赶除根除 root root it out， 整个连根拔除，要连根拔除。还有仗，仗是什么？仗在我们箴言这卷书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是神的权柄，神托付给父母亲有这个权柄，神赋予你这个权柄，你有这个领袖的权柄职分，为的是向神交账。所以你要教小孩必须用神的真理，要管教小孩也必须是按神的标准，不是你个人的标准。难吗？难。所以昨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啊，你不要情绪上被孩子绑架，孩子是需要 discipline 管教的啊，自我节制纪律训练，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难吧？难。所以我特别要给，因为已经进去了这个婚姻里面， 那我们没话说了。我特别要给所谓还没进去的弟兄姐妹，还没进到婚姻里面，第一，如果你自愿进入到婚姻事工里面，你选择婚姻服事的话，那我跟你讲，预备好自己，不要呢做得很差，因为诗班只会做得不好，查经今天查得不好，你可以说啊，我能力不够，我现在不能做了，你给我一年，我好好去研究圣经，好好去接受装备。婚姻进去了，然后你不能说啊，老公啊，老婆，我向你请假一年，对不起，这一年我太差了，请你允许我啊，那我们分开吧，那等我预备好、研究好，我再进来。婚姻事工不能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父母亲事工，当你进到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必然的啊，时间到了，你们要生孩子，必然。如果你没有采取措施，他就会有孩子，那你预备好做父母亲了吗？所以呢，趁你现在还没进去婚姻之前，好好的认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把反复思想好好操练吧。父啊，我们真的再一次在你面前说，我们的孩子真的啊，变成那个啊，真的是每次看到这新二代新三代啊，要发现有金钱的人还真不多，还真不多啊，他们那种被你的爱得着还真不多，那种明白你跟你有个人的连结还真不多，是他们可能情绪上脾气上都比我们温柔多了，但是他们里面的诡诈确实很可怕，而他们自己跟你都没有关系。真的求求你可怜我们的教会，可怜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特别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请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抓住你的话语，真的能够很认真的思考，预备他们进入婚姻的服事这个事工里面，也预备他们进入为人父母亲之道这个父母亲事工里面，以至于呢，他们真的能够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他们会看孩子是用你的真理，从创世纪来看，而不是傻乎乎的说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这父母亲生下孩子必然是完美无瑕，必然是天真无邪啊，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孩子，哇，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怎么他的孩子会没有罪跟愚昧，真是奇怪。求主帮助我们的父母亲啊，在进入为人父母亲这个事工里面，能够坚持你的真理，因此能够以爱跟坚定的立场，以真理和眼泪来管教他们的孩子。求你也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真的认真的在你面前预备自己进入，如果他们选择进入婚姻事工里面跟 父母亲事工里面，求你帮助他们在没有进去之前好好的被你来装备，看重你的话语，操练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软弱，不要说罪跟愚昧是深深在每个孩子心里，那是深深在每一个人心里，真的不是言语能够把它根除。没有你的圣灵我们做不了，没有你的圣灵，那些父母亲想要执行这样的管教也真的打不下去，然后做不了，就算做了也做不好。除非你的真理的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真理是要荣耀主耶稣你自己，所以我们是为了主耶稣你然后进入婚姻，为了主耶稣你我们进入了父母亲事工里面，也为了父神的荣耀我们来管教孩子，为了是把孩子真的像门徒训练一样完完全全带到我们的父神宝座前。求主让我们的下一代因此在真理上比我们更坚定立场，让他们爱你的心是比我们父母亲更加倍，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是扎根很稳的，好让我们是敬虔的后裔，越来越能够影响这个世代的人。求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